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学校和地铁继续关闭，室内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同时，有关当局继续搜捕11月13号巴黎袭击的主要嫌疑人。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星期一说，由于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布鲁塞尔的高度戒备状态将会至少延续到下个星期。但是他表示，比利时希望恢复正常的状态，并且希望让孩子们星期三能回到学校，布鲁塞尔的地铁能恢复运行。上个星期来自摩洛哥的消息指引法国警方到另一个嫌疑犯策划袭击的阿巴伍德所在的巴黎北部的一处公寓。阿巴伍德在11月18号的突击中被击毙。同时，巴黎南郊蒙鲁日的警察星期一分析了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的爆炸腰带。法新社援引警方消息来源的话说，电话的数据显示，在巴黎发生袭击的当晚，阿布德斯拉姆就在蒙鲁日一带。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向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提供了新的援助，并且表示他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寻求英国议会批准加入对这些圣战者们的打击行动。卡梅伦在访问巴黎的时候对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战斗机可以利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展开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同时也向法国提供空中加油服务。在巴黎发生的致命袭击导致至少130个人丧生、300多个人受伤以后，法国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巴黎星期一将其唯一一艘航空母舰戴高尔号部署到地中海，塞浦路斯空军基地则可以用于备用基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以色列跟以巴领导人进行会谈，争取结束持续两个月的暴力。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克里国务卿将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谈的要点仅限于敦促以巴双方缓解紧张局势，而不是设法重启和谈。克里对随行的记者们说，他希望采取一些步骤，让局势稍有缓解，使人们不至每天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担心在室内走动就会被刀砍、被车撞和遭枪击。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宣布采取新的安全措施。此前，一名巴勒斯坦袭击者持刀杀死一名以色列人，砍伤了另一个人，随后凶手被击毙。安全措施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车辆加强控制，并且增加所谓的旁道，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定居者分道而行。美国国土安全部为其在发生巴黎致命袭击以后甄别避难申请者的能力进行辩护。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们说，一些州的州长打算以安全为由将叙利亚的难民拒之门外，而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污染问题，重点学习表示原因和后果的用语，学习 cause 这个词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用法，还要学习 less 和 more 这两个词的用法。我们今天采访的对象是环境专家 Alan Williams。 我们先学习两个词
The environment
环境
The environment
这个词的拼法是 E-N-V-I-R-O-N-M-E-N-T
Pollution
污染
Pollution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Kathy. Thanks for asking. So who's our guest today?
Ellen Williams. She's an expert on the environment. She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I interviewed her last wee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and I invited her to b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环境专家 Ellen Williams 在什么机构工作？我们再听一遍。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Kathy. Thanks for asking. So who's our guest today?
Ellen Williams. She's an expert on the environment. She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I interviewed her last wee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and I invited her to b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访谈时间，环境专家 Alan Williams 指出，被污染的空气和水有害于人类的健康和环境。我们先学习三个句子。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污染会使我们生病。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污染会引起健康问题。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污染的水会使动物和鱼类死亡。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Ellen, why is pollution a problem?
Well, for one thing,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You mean it's bad for our health?
That's right.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For example,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I see. And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Yes.
What else?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That's terrible.
Pollution also kills plants, and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Yes.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the air that we breathe.Pollution kills the plants which give us clean air.
Right. I remember that from school. Our guest is Ellen William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注意，对话中在谈到污染造成的危害时，用的是一般现在时。另外，对话中还有一些用if 开头的条件状语从句，我们再仔细听听。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Ellen, why is pollution a problem?
Well, for one thing,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You mean it's bad for our health?
That's right.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For example,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I see. And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Yes.
What else?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That's terrible.
Pollution also kills plants, and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Yes.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the air that we breathe. Pollution kills the plants which give us clean air.
Right. I remember that from school. Our guest is Ellen William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环境保护是一个重要问题，有时甚至会对政治选举产生影响。环保意识大约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于1970年设立环境保护局。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美国政府的环境专家 Alan Williams。 他指出，汽车和工厂是造成污染的两大原因。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factory.
工厂。
A factory.
这个词的拼法是 F-A-C-T-O-R-Y.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有很多原因。
Factories cause pollution.
工厂会造成污染。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Ellen, what causes air pollution?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Automobiles are on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What about factories? Do factories cause pollution?
Yes, factories cause lots of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air pollution. They also cause water pollu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Ellen, what causes air pollution?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Automobiles are on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What about factories? Do factories cause pollution?
Yes, factories cause lots of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air pollution. They also cause water pollu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What causes health problems?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Factories cause water pollution. What causes water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water pollution.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What kills animals and fish?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Email.
电子邮件，我们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谈汽车和污染的关系。 我们先学习一个句子。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
新汽车造成的污染比旧汽车少。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ed in Atlanta. His question is, do all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All automobiles cause some pollution. In general,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 And big cars usually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small cars.
Elle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问答。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ed in Atlanta. His question is, do all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All automobiles cause some pollution. In general,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 And big cars usually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small cars.
Elle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Yes, they do.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Does pollution cause health problems? Yes, it does.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Do plants and trees cause air pollution? No, they don't. 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clean air. They don't cause air pollution.
Daily Dialogue. No Coffee.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没有咖啡了。第一部分。一对夫妇早上都在厨房里，他们发现咖啡没有了。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你说咖啡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我的意思就是没有咖啡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对话。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都是问，他们还需要什么？我们先来熟悉一个句子。
He has soap, he has a towel, and he has a bathtub.
他有肥皂，他有毛巾，他又有浴缸。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进行的问答。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again, Kathy.
I'm ready.
Okay. First question. What else does he need?
Tom is going to take a bath. He has soap. He has a towel. He has a bathtub. What else does he need?
Let's see. He has soap. He has a towel.
and he has a bathtub. He needs water.
A glass of water?
No, he needs hot water for his bath.
That's right, Kathy. He needs hot water for his bath. Ready for question number two?
Ready.
All right.
Lauren is going to write a letter. She has an envelope. She has a pen. She even has a stamp. What else does she need?
Oh, this is easy. She has an envelope, a pen, and a stamp. So she needs paper. She needs paper to write the letter.
Right again, Kathy. She needs paper. Okay, last question.
Andy is going to make tea. He has a teapot. He has hot water. He has a teacup. What else does he need?
A teapot, hot water, and a teacup? Well, he needs tea, of course.
Of course he needs tea. Without tea, it would just be hot water. Well, Kathy,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Max. I enjoyed the questions.
Tom 要洗澡，他有肥皂，有毛巾，也有浴缸。当然，他还需要有热水才能洗澡。Lauren 要写信，他已经有了信封，有了笔，还有邮票。那么他还需要什么呢？对了，他还需要纸来写信。Andy 要泡茶，他有茶壶，有热水，也有茶杯。他还需要茶叶，没有茶叶，他就只能喝开水了。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听众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are the causes of pollution in your country? Ah, very interesting.
Max 问在你们国家造成污染的原因都有哪些呢？各位听众，下面我们复习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原因和后果的用语，学习 cause 这个词作为动词和作为名词的用法。例如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另外我们还继续学习了 less 和 more 这两个词的用法。例如
In general,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And big cars usually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small cars.
今天采访的对象是环境专家 Alan Williams.
Hi, Max. How are you today?
Fine, Kathy. Thanks for asking. So who's our guest today?
Alan Williams. She's an expert on the environment. She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I interviewed her last week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And I invited her to be on our sh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访谈时间。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Ellen Williams. She's going to talk to us about the problem of pollution. Ellen, why is pollution a problem?
Well, for one thing, pollution makes us sick.
You mean it's bad for our health?
That's right. Pollution causes health problems. For example, if we breathe polluted air, we get sick.
I see. And we also get sick if we drink polluted water.
Yes.
What else?
Polluted water kills animals and fish.
That's terrible.
Pollution also kills plants, and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Plants give us clean air?
Yes.Plants and trees produce the air that we breathe. Pollution kills the plants which give us clean air.
Right. I remember that from school. Ellen, what causes air pollution?
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Automobiles are one major cause of air pollution.
What about factories? Do factories cause pollution?
Yes, factories cause lots of pollution. Factories cause air pollution.They also cause water pollution.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Now let's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ed in Atlanta. His question is, do all automobiles cause pollu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All automobiles cause some pollution. In general, new cars cause less pollution than old cars. And big cars usually cause more pollution than small cars.
Elle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没有咖啡了，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Harry.
There's no coffee, Sus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no coffee?
I mean there isn't any coffe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走路有益健康。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Yes, my doctor suggested that I take a walk every day.
我的医生建议我每天走路。
You know, now that you mention it, I see a lot of people out walking after lunch.
提到这个问题，我的确注意到很多人午饭后在外面散步。
I'll be back in a little while.
我一会儿就回来。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Well, excuse me while I change my shoes.
Change your shoes?
Yes, these are my new walking shoes. Like them?
Oh, they're very nice. So you're going for a walk?
Yes, my doctor suggested that I take a walk every day.
Your doctor? That's interesting. My doctor never said anything to me about walking.
Well, I went for a checkup recently. My doctor said my blood pressure was a little high. He told me I needed to get more exercise. So I think I'll take a walk every afternoon.
Walking. That sounds nice. The weather is good today. You know, now that you mention it, I see a lot of people out walking after lunch.
Well, I'm off. I'll be back in a little while.
See you later, Max.
Hi, Kathy.
Max 在节目一结束就换上了轻便的走步鞋。他告诉 Cathy， 他最近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他的血压偏高，建议他多锻炼身体，所以他决定每天下午去散步。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Thanks.
Well, excuse me while I change my shoes.
Change your shoes?
Yes, these are my new walking shoes. Like them?
Oh, they're very nice. So you're going for a walk?
Yes, my doctor suggested that I take a walk every day.
Your doctor? That's interesting. My doctor never said anything to me about walking.
Well, I went for a checkup recently. My doctor said my blood pressure was a little high. He told me I needed to get more exercise. So I think I'll take a walk every afternoon.
Walking. That sounds nice.The weather is good today. You know, now that you mention it, I see a lot of people out walking after lunch.
Well, I'm off. I'll be back in a little while.
See you later, Max.
Hi, Kathy.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星期二，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学校和地铁继续关闭，室内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同时，有关当局继续搜捕11月13日巴黎袭击的主要嫌疑人。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星期一说，由于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布鲁塞尔的高度戒备状态将至少延续到下周。但是他表示，比利时希望恢复正常状态，并且希望孩子们星期三能够回到学校，在布鲁塞尔地铁也能够恢复运行。与此同时，摩洛哥当局说，比利时正式要求其提供帮助，追踪巴黎屠杀中的关键嫌疑人萨拉姆·阿布德斯拉姆。此人在11月13日的袭击之后，从巴黎越境进入比利时，但是一直没有被逮捕。上星期来自摩洛哥的信息指引法国警方到另一个嫌犯，也就是策划袭击的阿巴伍德所在的巴黎北部一处公寓。阿巴伍德在11月18日的突袭中被击毙。与此同时，巴黎南郊蒙鲁日的警察星期一分析了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的爆炸腰带。法新社援引警方消息来源的话说，电话数据显示，在巴黎发生袭击的当晚，阿布德斯拉姆斯就在鲁蒙日一带。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向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提供新的援助，并且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寻求英国议会批准加入对这些圣战者们的打击行动。卡梅伦在访问巴黎时对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战斗机可以利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展开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同时也向法国提供空中加油服务。在巴黎发生的致命袭击导致至少130人丧生、300多人受伤之后，法国加强了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巴黎星期一将其唯一一艘航空母舰戴高乐号部署到地中海，塞浦路斯空军基地则可用于备用基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以色列与以巴领导人进行会谈，争取结束持续两个月的暴力。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克里将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会谈要点仅限于敦促以巴双方缓解紧张局势，而不是设法重启和谈。克里对随行记者说，他希望采取一些步骤让局势稍有缓解，使人们不至每天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担心在室内走动就会被刀砍、被车撞和遭到枪击。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宣布采取新的安全措施。此前，一名巴勒斯坦袭击者持刀杀死一名以色列人，砍伤另外一人，随后凶手被击毙。安全措施包括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车辆加强控制，并且增加所谓的旁道，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定居者分道而行。美国国土安全部为美国在发生巴黎致命袭击后甄别避难申请者的能力进行辩护。国土安全部的官员说，一些州的州长打算以安全为由将叙利亚难民拒之门外，而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梅奥卡斯星期一对记者说，他相信能够通过充分的措施来打消这些州长的忧虑。他表示，州长们将能够坦然地接纳难民。20多位美国州长表示不愿意接纳叙利亚难民。此前，一名巴黎恐怖袭击的作案者被发现是随叙利亚难民潮进入欧洲的。这些州长要求取消美国一年内收容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在讨论接纳难民是否会危及安全。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国家安全机构官员在决定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移民提供庇护之前，必须确定他们不会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如果参议院也通过这项议案，他将予以否决。教宗方济各星期三开始对非洲进行正式访问，计划访问的国家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人权人士希望教宗利用这一次出访机会推动扩大政治权力、宗教容忍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11月13号，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法国首都巴黎发动多起恐怖主义袭击，造成130多名无辜民众死亡，数百人受伤。11月7号，一个名叫樊金辉的中国人质被伊斯兰国处死。11月21号，中国铁建国际集团的3名高管在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恐怖袭击事件中身亡。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严加谴责，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反恐合作，并希望国际社会支持中国针对新疆伊斯兰激进分子展开的反恐斗争。中国公民遇害是否会促使北京加入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列？国际社会为什么对中国政府打击新疆分离主义分子的斗争有所保留？在反恐问题上，究竟哪个国家在搞双重标准？我们首先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关于巴黎恐怖主义袭击，还有这个樊金辉被杀，还有俄罗斯的客机被炸，还有上个星期中国的3名高管在马里遇害，中国的舆情最为关注的事件是哪一个呢？
我想就是大概大家会感觉这个恐怖主义可能离中国好像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可能比较关注的当然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这方面呢，这个我看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讨论，但是呢，对于这个中国政府能否在今后就是改变以往这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就是参加到反恐的这个战争中去，这一点呢恐怕还是有疑问。因为我看这个环球时报啊，此前我们知道他们发过一篇文章，是，有这个替这个 ISIS 这个洗地的这种言论，就是认为这个中东出现这个这样的组织呢，是有他们的这个历史原因的，不是，而且还说了一些他们的好话。然后最近我也看到呢，这个《环球时报》继续发表一些言论，这些言论就是说呢，说中国能不能就是参与这类的活动，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还会持这个谨慎的态度，因为这个如果一旦参与的话，这个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个对外这个打仗，如果首战就跑到中东，这个好像老百姓的感情是不是受得了，中国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然后中国一下子变成这个恐怖主义的目标，那后果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谨慎考虑。当然我们看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呢，当然是还是比较坚决的，好像不这么表态也太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领导人了，自己的公民被绑架被杀害，如果完全没有表态那当然不行，但是表态之后有没有行动，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需要观察的。谢谢。
好，和平先生，关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公民遇害还有其他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反应呢， 我看到中国有一些网民的反应是中国陷入一种谴责的模式，也有人干脆直白地说中国政府现在练的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你怎么看？
中国在它的历史上大部分的这个外交行为就是光说不练啊，就是讲一讲啊，如此而已。因为他要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动里面去啊，会凝重的报道他的这个军队的入相啊，中国的军队的投射能力几乎是没有的啊，没有全球的这个投射的能力，也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的这个就是几个小的这个军舰，在没有任何战斗的情况之下到世界上去走一走啊，那都是比较小的这个军舰，那么空军的认证能力那是更是很弱的，那么现在反恐怖的这个战争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战争啊，就是你的空气能力，你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运输能力啊，你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使用的时候的这个精确能力，这个对于解放军来讲都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挑战。如果中国去参加这一场的这个反恐怖的这个实战中间，出来就是暴露自己的这个短处，也暴露出我常给所批评的那样啊，其实解放军是根本就不会现代化战争的一个军队啊，所以他不敢啊，或者说不轻易的去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军事行动在后面作为支撑，那么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反恐呢，当然只是一句口号。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如果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关系，他只是说不要在国际社会里面呢拖这个反恐啊，这个联盟反恐系统的这个后台啊，不要在联合国里面这个兴风作浪啊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去扭曲啊这个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反恐怖事情的这个认知啊，不要说刚才那些媒体啊，我当然不，我平时也不看这些媒体的，但是我想必他们是他们的历史就是啊扭曲啊中国人对国际的这个政治的认知。你比如说啊911之后啊，那么在其实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他也会流传很多的这个稀奇古怪的看法，对不对？这种看法啊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习以为常，说911就是这个政府制造的，有意的来利用这个事情呢，就是反恐怖啊，这个进行这个战争啊，因为政府上要挣钱。那么现在的这个伊斯兰国呢啊，我看到一些中国网友跟我传来的资料，他们有的人就相信呢啊，这个伊斯兰国就是西方政府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再去打击它，是为了自己在战略上啊，这个意识形态上面啊，或者是在经济利益方面得到的这种好处。那这样一的扭曲的认知呢，实际上这种是会害了这个中国人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使你更多的跟文明社会一点脱离啊，会错误的认知了这个反恐怖啊，这个事情。但事实上，现在啊，中国在911里面是得益了啊，甚至呢利益了911事件呢，去强化他的这个打击民族分裂运动的这个活动。下面我们可能也会谈这个问题。所以扭曲啊，对这个恐怖事件袭击对人的造成的伤害啊，扭曲人们啊反恐怖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至少这一点是可以做到。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参与这个反恐怖的这个战线，你至少不要扭曲人们的这个认知。
好的，张立凡先生，您刚才谈到了《环球时报》去年9月17号发表那篇由田文林署名的这篇文章。田文林呢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刚才和平先生所谈到的，中国的军事投送能力目前还非常有限，而且他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伊斯兰国尚未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您认为一年多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斯兰国是不是影响到或者说威胁到中国在世界一些地方的核心利益呢？
我想就是如果这个中国要推一带一路的话，那么肯定要这个跟 这些个恐怖主义猖獗的这些个地区或者国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那么也许有些这个商路还要从那儿通过。所以这个我想再有呢，就是说像中东地区特别，当然现在石油的作为一个能源的这个重要性现在已经逐渐将被这个新的科学技术所替代，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替代。但是中国呢现在积极的在这个再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恐怖主义目标也会这个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公认是一个有钱的老大。那么我想各种的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呀、绑架呀，对于这个中国的公民在海外的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啊，可能会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向外扩张而变得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想未来很可能就是中国跟恐怖主义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会出现。现在可能暂时只是一个苗头。谢谢。
是和平先生，在北京呢，很多人对于这个樊金辉被处死的事件表示非常的关注。首先，他们不大清楚樊金辉到底是何方神圣，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跑到中东去，他到中东去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呢，我看到在中国的网络上，在报纸上有很多的猜测，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讲中国有一位网络名人呢，到叫周小平，他就怀疑这个就目前形势而言，受到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攻击最严重的是欧美，如果欧美能在这个时候把中国拉下水，让中国和伊斯兰国全面开战，那便是欧美最乐意看到的局面。所以就是说，这种阴谋论就是说樊金辉是替美帝或者说替中国的异议人士服务，他主动到中东去，意思就是把中国拉进国际反恐的这个行列，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的有限的材料来看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出来这个他是一个异议人士啊。我们只是看到周小平的文章这么指责，之前也有一些文章指责说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企业家叫王根全，说他是他的这个秘书啊，大有一等这个这等意义色彩的这个使命。但是现在更多的材料显示出来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他是就是一个有个人的兴趣和爱好的这个人。现在中国人很多到处都遍布了这种自由旅行者，这种旅行者受到了一等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受害那中国人应该去更多的去了解这个细节。但是无论是中国官方的媒体还是民间的人士对这个樊金辉现在了解的情况都是非常的这个有限这是显示出来中国人对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生命呢不是那么的这个珍惜反而对他这个背景后面所隐藏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反而津津乐道。那么这个周小平的这个理论呢是中国的跟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或者是中国官方媒体隐藏了很多东西呢是一致的。为什么是一致的呢？因为这个周小平他不是个简单的网络写手他是一个官方的这个御用文人，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他自愿的御用文人呢，还是中央钦点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已经参加过这个中央的所谓的文艺座谈会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政府的一种扭曲的一种心态扭曲的一等认知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中国的问题是普遍的对国际社会的认知由于他的经济能力的这个增强，由于他拒绝民主和人权所以呢整体来讲呢表现一等既傲慢，同时呢 又扭曲的这么一种心态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死者啊，对这个一个受害的同胞是极其的啊这个不尊重啊，极其的啊不重视啊，所以我前面讲了，你没有能力去参加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袭击啊，没有能力就参加个战线中间，你至少不要在国际社会上去兴风作浪啊，利用联合国你的那种权利啊，去阻止这个反恐怖的这个行为，应该参与支持。然后呢，不要在国内去扭曲这种人们对这个反恐怖事件的这个袭击的认知，尤其是当你自己的同胞啊受害了以后，你还采取无耻的诬陷的方式，至少是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之下，你就给了这么一个帽子，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现在政权的一种基本上的一种政治道德的堕落的一种基本表现，而不仅是周小平本人的一个对事实的一种失误，不是的，他是整体上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把一切的别人的一种正当的行为把它一毛归尽，而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思想。
好，张立凡先生，我们还看到呢，中国官媒对于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营救范金辉呢，采访了《环球时报》的记者邱永征，邱永征就说，我们只是知道人质的位置大约在伊拉克的安巴尔省，营救过程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最近俄罗斯、法国等国家对 ISIS 进行全面打击，一下打乱了 ISIS 的布局和他原来的计划，导致人质解救渠道中断，收不到钱， ISIS 就撕票了。您对这个中国官媒刻意渲染这一部分内容有什么看法？
我记得这个好像中国这个一个是现在他起草了啊一个反恐怖法，现在还在这个征求意见中，然后呢还有呢他的刑法已经增加了这个五种这个跟恐怖活动有关的罪名，我记得其中有一项原则就是不能够给这个恐怖组织提供资助，那么也不能够这个就是包括应该是包括就是不能够不承认他们，也不跟他们打交道，也不会跟他们去这个用赎金的方式交换，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到底要说什么现在是不清楚的。你觉得所谓的营救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派特种部队去营救呢？好像又不像，而且中国似乎也没这个能力。那么指的是你要用赎金来这个交付，然后来换回人质呢？也看不出来中国政府愿意出这么一个亿的血。那么这个而且呢，好像从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基本原则来讲，都是拒绝这类的勒索的，所以他这个我觉得现在很难判断，就是中国政府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按中国网民们的猜测，就是其实只不过外交部就是说说而已，其实可能啥事儿都没做，然后人就这个被撕票了。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驻外机构对中国公民的生死安危一向是比较冷漠的，那这一次到底会热心这个援救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搞不清楚，他们自己也没有公布什么细节，所以这个事情简直是我觉得就是一团乌龙。
我们上个星期在谈到新疆的这个恐怖主义活动，或者说新疆问题的根源的时候，您曾提出过，现在中国政府呢倾向于把一些国际上的恐怖主义的活动和新疆由于民族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民族问题混为一谈。所以我今天我想请问你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所谓的反恐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理解或者支持的话，它的前提应该是什么？
在实际上，中共有很多做法都是违背他自己的历史主张的。那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列宁主义的观点，那是要有民族自觉的权利的。 但是实际上中共执政以后就不存在这种权利了，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而且把一切的民族自觉都视为是一种这个分离主义或者是地方民族主义等等等等，都是加以打压的。那么当然这个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是希望啊这个所有的民族都留在这个中国这个大家庭里，但是问题是你的民族政策执行的怎么样。现在看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民族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尤其是现在一味的以这个打压为主。我们看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说胡耀邦时代实际上在对于新疆和西藏来讲都是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但是现在呢这套就是这套也这个怀柔的政策完全被抛弃了。这个其实是连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的那种政治智慧他们都丢失了，所以现在很难办。这次我们上次还谈到说是用了56天的时间一举怎么歼灭了这些个所谓恐怖分子，据说是打死了28个人，有一个人投降。然后又有报道，当然这个报道我现在还在考证，说是有3个家庭在一个山洞里头被炸死了，那么其中有4名是妇女，3名是幼儿。那么到底这些事件啊，这个事件应该怎么解释？就是说你反恐，我觉得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呢这种过去历史上杀良冒功的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那么到底这个被反恐的这个部队或者是公安击毙或者是这个消灭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恐怖分子？那么是不是应该有区别对待？因为我记得中国政府讲到就中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5个基本立场中间，就其中就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都打成恐怖主义。但现在实际上在执行中的做法却是另外一个样。这个东西吧，实际上我们现在很难评价，就是中共到底对恐怖主义是一个是什么样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看，其实恐怖主义的源头呢，就是这个最早是俄国的这个所谓民意党人，也就是列宁的哥哥，他就是刺杀亚历山大3世，他参与了这个密谋。那么后来当然我们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有很多的这种恐怖主义的这种行动，比如这个同盟会他也有暗杀团，那上海特科周恩来指挥了这个顾顺章这个全家16口的这个灭门案，最后死掉的人大概有30多人啊，这一类的著名的案件所以历史上都是有的。那当然还有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杀害平民的，莫过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红卫兵算不算恐怖组织？还有在国际上你说出革命，像红色高棉这样一下子杀了上百万同胞的，这算不算恐怖主义？我现在都有点被搞糊涂了，到底什么是恐怖主义？到底中国政府对恐怖主义持一种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主张和这个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一个这个客观的认识和表述？现在我觉得都是问题。现在说实在的，讲起恐怖主义我有一堆的话要说，但是现在看来说不完了，谢谢。
好的，关于巴黎恐怖主义袭击和中国人质被杀是否会拉近中国和国际反恐距离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一下中国是不是会在台湾出巨资来购买台湾的媒体剧情，以及美国国会与中国人大的区别，请您准时收听收看。